果有人过来问我说吃素会不会减肥的话，我一般都会告诉他 in general 吃素不会帮你减肥。
作为一个新时代女性，不管你事业多成功或者生活多幸福，是不是无意间也会冒出我够好吗这个疑问。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Good Enough 你很好，轻熟女的幸福指南。希望我们一对太平洋两岸的好友之间亲密的闲聊，能给各位听众带来一点快乐或者一点启发。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你很好 ，Good Enough。我是 Sherry，
我是 Maggie。
这周我们聊什么呢？
这周我们聊一聊素食主义和生酮 diet。
对，就是生酮这个词是上次 Maggie 问了我，我才告诉他它的中文。这个中文的词是不是对你来说还有点复杂？
是。但是我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完全就是 ketogenic diet， 直接中文翻译出来就是产生酮体的 diet， 我明白。
对，嗯，好，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其实每周我们的惯例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听众的 feedback， 但是 unfortunately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听众这周不太给力，就是我没有收到什么 feedback， 也没有人问我什么问题，所以我跟 Maggie 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们两个在上周关于干货主题运动的这一集之后的一点点 update。 Maggie 说她最近有在自己的运动 routine 里面加入一些新的东西，对吧？
没错，我九月份就想说、因为毕竟从三月份开始就在家待着，运动上面可能重复性比较多，所以我问自己有没有可以建立什么新的运动目标。所以九月份刚好我前几个月买了一个 pull up bar， pull up
引体向上，
中文叫引体向上是吧？
嗯，对，
挂在门上的那种，可以很简单就可以拿下来放上去那种。但是不幸的是我没有办法做这种unassisted pull up， 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重量的帮
辅助力量，
没有辅助力量的引体向上我做不了，所以我就得想办法。所以我就买了几个 band， 这些 band 可以给我一些辅助力量，所以我前几个星期吧刚把它整个 set up 好。所以我九月份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利用那个 band每一天做十个 assisted pull up。
是头要超过那个吗？头要超过那个杆子？
对，就是下巴要超过那个杆子。
所以他那个 band 是怎样？他那个 band， 因为我在 Instagram 上有看到 Maggie 发那个视频，但我看不清楚你那 band 是等于是他把那个 band 把你的身体和那个杆子稍微连接起来一点是吗？
对，那个 band 呢我就把它 loop 在这个bar 上头，然后膝盖或者脚放到那个 band 里头，这样那个 band 它给的 assistance 它就会给你一些重量把你往上推，所以你就不是用你的身体把你自己的整个体重给拉上去，所以就会减轻一下你的上身需要承受的重量。
对，
所以我目前是需要帮助，
一定需要。我就是一直我是在健身房用那个 assisted， 就是大家应该都用，很多去健身房的女生应该都知道，就是你膝盖
跪在那个地方，
对，你膝盖跪在那个垫子上，那个垫子上它是加重量的，所以它可以把一些
你可以调重量对不对？
对，它那个重量就是把你往上推。我现在就是其实我用那个就比较量化，你可以看到自己的 progress， 就比如你最开始用的是30，然后我就慢慢调成25，然后现在又调成20，所以就你能看到非常明显自己的力量的增长。你是可以也有 增长吗？
那个机器其实挺好的，我原来健身房开的时候也是用那个机器，然后像你说的真的就能看到自己的，比如说每过一两个星期你可以稍微把重量减轻一点，然后这样就告诉你说，哦，我的这个上身正在一点一点变强壮，
很有成就感。
这个 band 不会像那个 machine 那么量化，
对，
但是这个 band 它也会给你，它会告诉你说这个 band 就是越粗它就等于说给你的帮助越大，
力量越大，
对，所以我现在用两个，我想慢慢的是不是，然后就可以减成一个，然后再慢慢的不需要用这个 band。
可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大家在健身的时候，我觉得给自己这种很小的这种可以量化的小目标，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如果能实现的话，就像你在健身房你拿那个重量数字一点点在往上涨，或者是你在做这个 pull up 这引体向上的时候，你的辅助力量越来越小，我觉得都是自己能看到的一些特别量化的 progress。
是，我觉得也是，但说实话真
难，
真你奶奶的不容易，我跟你说。
是啊是啊，
这是就是本身女生上半身的力量就不像男生似的那么强壮，
对，
然后再加上我本身体重也非常的不轻，像 Sherry 我刚刚听你说你去健身房你那个用的 assistant 什么25，
对，
然后变成20，是斤是吗？还是公斤
？Kilo，
哦、oh, ，kilo，
it's kilo，、oh, kilo，
我懂 ，kilo 是，我就想说，哇塞，你真强哎！我记得我一开始是用75磅的 assistance。
对，但因为咱俩体重不一样，这就是做有的项目的时候，体重轻的人虽然力量小，但是
比较占便宜。
相对来说，对，就比较占便宜，因为你所有东西负担都比较轻。
是。我一开始用75磅，然后大概弄了3-4个月，就是用那个机器，后来慢慢的降到45磅。
哦，那也很大的 progress。
对，所以
相当于你的力量涨了一倍，
等于说我能够多承受30磅的重量。
那很厉害了。
确实像你说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健身房的那个可能是5磅或者10磅这么减。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自己真的越来越强壮，其实是真的是一个挺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是后来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健身房关了，我后来就我不是之前说过我们健身房开了一个月嘛，然后又关了，那中间那一个月我就回去过几次，但是也没有特别坚持。
刚好 Maggie 说到这个，我这周也是刚好昨天，就我刚也跟 Maggie 简单提了一句，我一般周五都是我的休息日，也不算休息日，就我周五不会去健身房，我不会去 gym， 因为我晚上要打球，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是我的 active rest。然后这周就是我们家新买了一个 Switch， 我俩入坑入的太晚了，因为之前就一直在家里有就是那个 Xbox， 我就没有买 Switch。然后我们这周就买了各种各样的游戏，就刚好我老公买了那个健身环，就他真的很需要减肥
哦，就是说戴在手上那种是吗？像什么 Fitbit？
不是
那种，
不是那个叫什么 Fit Ring， 就这在中国特别 popular， 它是那个一个很大的环，你是可以用手去 crush 它，它是有那个加力量的
哦，是一个锻炼的一个东西，
对。对，它是一个游戏，它叫中文叫健身环大冒险，就有点像你一边运动，你用运动，比如说你做那个 squat， 深蹲，
哦，你可以这样往里头 push， 这样用那个环儿。
对，往里头 push， 然后而且你那个每 push 一次，你是在打怪，你是在就打那个小怪还是老怪？对，所以就是我总是听到朋友又说什么她老公还是她男朋友玩那个又减了多少斤，我就说不行，我要给你买一个。所以就她这周在玩那个，但我就听朋友的建议，我玩了，我昨天试玩了另外一个，它叫 Fitness Boxing， 就是一个打搏击的一个游戏。哇，我昨天打了大概30-40分钟没，我当时打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超累，然后我就有一种预感，我就跟我朋友他们说，我说我晚上可能连网球拍都举不起来了。结果果不其然，我今天早上就是一个是起床我都起不来，再一个我真的就全身就上半身整个这个胳膊一直连到肩膀就超级酸然后痛， 所以我就说刚好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你的这个打拳的这个游戏是对着空气打？
对，对着空气。它那个 Switch 不是有两个手柄吗？你把那两个手柄它是有震动的，你把它绑在你的手上，
就是握在手里头，
对，
然后它会有感应，
它有那个 sensor， 对，它可以感应到。然后它而且它那个为什么就很累，是因为你真的需要 punch 的很用力你才能得那个分，它那个能感觉到你的力度。所以就我为什么说这个游戏特别适合我，因为我总体来说我上肢力量本来就很弱，
嗯，
就是我本来胳膊肩膀这些力量就没有那么强，
嗯，
然后加上我一直特别想练核心，嗯，就是不是说练腹肌这种，
嗯，
是说真的有在类似于这种 boxing 的时候转体的这个，
嗯，
所以这个特别适合我。就是要出拳你真的让我这种我很瘦的体格，你真让我去打沙袋可能真的不行。
对，
但是
特别是一开始，
对，我觉得就拿这个特别适合，而且真的超累。所以我就说我昨天玩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刚好我跟我们家那个就是一人玩一个适合自己的。像那个 Ring Fit 就那个健身环那些做什么深蹲，对我来说真的太没挑战性了，没意思，
嗯，太简单了。
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打一个搏击这种 boxing 这种对于我来说
可以让你尝试一些这种新的运动形式，特别是你肌肉感觉酸，就是说明它有效。
对，刚好能练到我比较本身比较薄弱的环节，
挺好的。所以我们也是给听众一些 inspiration，告诉大家看还有很多，嗯，各种各样的运动他们可以参与。
对，可以，大家可以试试自己没玩过的，
嗯，
然后有意思的。嗯，行，那就先这么着，然后我们聊这周的话题。哦，对，大家别忘了给我们去评分好不好，评分的时候顺便留点言，要不然我们每集开头的地方都没聊。
对， 对对，多给我们提一些问题啊，或者，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或者告诉我们你们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这样我们好之后再继续做大家想要听到的内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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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尤其是跟健身啊营养啊健康相关的话题。
嗯，没错没错。那好吧，
嗯，
那 Sherry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那我们先开始来聊素食主义，这个 vegetarianism 吧。
对，这个相对来说相对生酮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是的，大家也可能比较了解。
对，比较熟悉。就是我们先从素食聊起啊，然后其实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了解，其实素食分两种，一个叫 vegetarianism， 还有一个是 vegan， 这两个是什么区别，让 Maggie 跟我们讲一下。
嗯， vegetarianism 啊，就是很基本的素食，
在中国叫蛋奶素。
蛋奶素就是你也可以吃鸡蛋，你也可以喝牛奶或者吃奶之类的产品，只不过你不吃任何的肉。
对，
包括红肉，就包括牛肉、羊肉、猪肉、鸡肉，
所有肉，
然后包括海鲜和鱼都不吃，这个叫做素食，就是 vegetarianism。
对，叫蛋奶素。其实中文这个翻译就比较直接比较直白，大家一看就知道就是吃鸡蛋喝牛奶的素食。这个是在国内比较普及的一种，很多素食者都是蛋奶素。
Veganism 就要求更严格，也不能吃鸡蛋，也不能喝牛奶或者任何的奶制品，
任何动物制品都不可以。
对，包括有很多人都把它更广泛到用任何的动物身上来的东西，就包括皮子啊，
对，
这一类的东西他们都不用，这样才算是 vegan。
还有就是我之前因为我之前做过 vegan， 就这两个我都做过，就是有比较严格的人，他们连日本人吃的那种酱油，如果是 vegan， 这个中文叫纯素，他们都不可以吃，因为那个里面有鱼制品。
嗯，对，
就是可能里面是有一些鱼身上提炼出来的东西，在日本酱油里他们都不能吃。
还有包括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不太知道中国的像果冻类的东西是怎么做的，但是像在美国这边，
对， gelatin，
对， gelatin 是用猪肉，就是猪的皮熬的东西，
嗯，
所以如果你是 vegetarian 也好或者 vegan 也好， 其实如果你要很严格的话都不应该碰这些东西、
嗯、
但是很多人不清楚。
我觉得国内没有人在 care 这个的，说实话，就据我了解，
可能大家吃素并不是为了什么 moral
animal rights
或者 animal rights 这些原因，更多的是从健康的角度，所以可能不需要分得那么细、
嗯、
因为这对健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对对对、
嗯、
它主要就是为什么 Maggie 说国外或美国那边他们纯素特别严格，主要其实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很多人吃素是 moral， 就是说道德上的原因，或者是为了动物权利，他觉得
或者可能宗教上面的原因。
对对对，就他觉得任何动物身上或者跟动物相关的东西他们都不想要去拿，或者是
不想伤害动物。
对，
对，
对、嗯、
没错没错。那 Sherry、嗯、像你刚刚说的你自己有过这个蛋奶素和全素的经历对吧？
嗯，
那你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呗。
好呀，其实是素食应该是我就是实践时间或者是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饮食方式。我吃素，我人生最早吃素应该我从高中就开始吃素。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有啊，现在算起来我算一下啊，反正超过肯定有十几年了。
你大半辈子？
没有，小半辈子吧。我们哪有那么老，小半辈子，小半辈子。
从高中吗？哦
对，
对，小半辈子。
对，
对， 对，小半辈子。
是为什么呢？就是很直接，就是为了减肥。我高中就是特别极端的减肥，就是我是同时节食加素食，就是我吃的很少，不吃主食且不吃肉，所以就大家能想到我当时的饮食有多么的不健康和就是这个限制性特别强。
那你那个时候有减肥的需要吗？
我自己觉得有，当然我爸妈肯定都不觉得有，因为在中国没有父母会觉得你需要减肥。但是我现在客观看起来，就是我从小就是不太喜欢运动，所以我身材就是我不胖，我比较偏瘦，但我就是上半身和下半身比例不协调，就是我上半身极瘦，但是我下半身就是个正常。
嗯，
所以在我眼里看来我就觉得我腿很粗，然后我就想减肥。那就是我当时唯一减肥的理由。但我当时就是特别，我觉得跟现在年轻女孩一样，就是你在 teenager 的时候反正就对自己有很多 self esteem， 就自我认知上的这种不满意吧。
对，你会对自己有一些审美上面的要求。
对对，
你可能就觉得说哦，我应该再瘦一点，因为这个是大众的审美，就是瘦瘦瘦。
对，而且一个高中生反正也没有什么营养学知识，然后就觉得听说不吃肉可以减肥，不吃主食可以减肥，那我直接两个都砍了。所以我就从高中开始一直中间没有间断，就关于吃素这个事情，不吃肉，然后应该是鸡蛋会吃，
嗯，
然后一直到大学四年都是。
你来美国也没吃肉啊？
没有，我一直是素食。
哇，
就是我是真的不吃哦，但中间可能有一两年算是英语里面说的 pescatarian， 就是我偶尔比如说上大学时候比较严格，可能一个月都吃不了一次鱼或者海鲜、
嗯、
然后后来就一直基本上一直素食。我可能中间有过一年左右，比如说是可能就是我跟我老公最开始 dating 的时候，我可能陪他吃了一点鸡肉这种，
嗯，
可能也就是个一年左右的样子、
嗯、
然后到现在我现在把我自己的diet 叫 flexitarian 或者是 pescatarian、
嗯、
就是我偶尔非常偶尔的时候会吃一点鱼肉或者海鲜。我还是算把自己算 vegetarian， 不算 vegan。 vegan 我严格操作有过一两年，就我在香港的那段时间我是纯 vegan， 就是牛奶跟奶制品跟鸡蛋我都不吃。
那你之前不是说过你在香港那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外头吃饭，
对，
不是自己在家做饭，那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吗？
其实还好，这是我对于香港这个地方我特别喜欢的原因之一。就那边其实香港比大陆要素食友好很多，那边西式的餐厅 像 vegan, 纯 vegan 纯素的这种很多，然后中式的餐厅也很多，就是素食，当然香港可能很多中式的素食餐厅可能是跟宗教有关啊，
对，比如说佛教啊，吃素啊这些的。
对，然后香港因为总体口味比较清淡，比较符合我的口味，他们做的那个中式的素食不会油很大，
嗯，
所以我就觉得在那里吃素吃得很开心，所以我就坚持了 vegan 最少得有一年多吧。对，
哇，那个你 vegan 就是从这个 vegetarian 变成 vegan， 身体上你自己有什么感觉，有什么变化？
是这样，就是我其实上大学之后我基本上就没有再喝牛奶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是 lactose intolerant， 就是乳糖不耐，所以其实我喝牛奶本来就会难，身体就会难过，但吃鸡蛋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所以我就一直有吃鸡蛋。然后后来从蛋奶素变成纯素，其实我觉得更大的更多的一个身体上的变化是感觉身体的负担更轻了，或者是消化系统的负担更轻了。因为其实你很单纯的讲，就你把牛奶鸡蛋这些高蛋白的东西从你的饮食里面减掉，然后你可能唯一的蛋白质来源就是豆类，就是比如说我吃的比较多的就是 hummus， 像鹰嘴豆泥啊、豆制品这种，它相对来说我觉得跟那个鸡蛋牛奶的消化的负担是不太一样的一种，所以我觉得从蛋奶素到纯素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感觉身体负担更小一些，相对来说更小一些这么一个感受。
那你那个时候蛋白质吃得够吗？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就是我有很多年素食的经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吃素食尤其是纯素在不吃鸡蛋的情况下，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蛋白质可能会不够。因为一般素食者我们说蛋奶素跟纯素其实大部分的蛋白质来源就是豆类，但其实大家知道豆类很胀肚子，
对啊，
就你吃豆类你吃的量其实很有限的，
是的，
如果你不吃那个蛋白粉啊什么这种营养补剂的话，其实很难让蛋白达标。所以就是我作为一个健身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对于我来说吃素一直我比较 struggle 的一点就是我的那个蛋白质摄入
怎么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对，不能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当然我现在有就是买那个 vegan protein、就是纯素蛋白粉的习惯，
植物提取的蛋白，
对，纯素植物蛋白的那个 bar 啊或者什么这种、稍微做一点补给，不然的话就是光靠饮食摄入的蛋白质确实比较少、这点我是确实得承认。那我现在就是会吃鸡蛋，就是鸡蛋也是一个我一个比较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
我要提的一点就是植物提取的蛋白和动物提取的蛋白相比的话，动物蛋白其实还是会比较好吸收，植物蛋白稍微差一点。但是如果你想要吃素，觉得它是一个你想做的事情，植物蛋白能够给你补给这些蛋白质其实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是有一个我记得我看过一些资料是说那个它把所有食物的蛋白质的那个吸收率，它叫什么，就是每种蛋白质有一个吸收率，然后就是植物蛋白相对于动物蛋白，或者是直接就说肉，就相对于肉来说就是其实差的还是蛮多的。
是这样的，
大豆应该是所有植物蛋白里吸收率最高的一个。
对，而且大豆是少有的提供所有的氨基酸，就是你身体里需要的氨基酸，叫 complete protein。
对对，
氨基酸我们自己身体里头也会产生几种，但是有很多都是需要从食物里面摄入，才能够保证我们不缺乏营养。
对对，那种叫必需氨基酸。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的身体不能够自我合成，如果你不从外部食物去获取的话，你身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所以你必须从食物中获取。
没错，一个是豆类，黄豆类， 所以有很多包括豆腐啊或者豆制品都是从黄豆就大豆做的。另外一个 complete protein 就是 quinoa，
对，藜麦
也是就是仅有的植物里面可以提供 complete protein 的选择。
对，
嗯，
这个大家可能也听过，它也算是这两年炒的比较火的一个 superfood， 就是超级食物的一种。对，它也是应该是纯植物蛋白里面非常少见的一个 complete protein， 就它含有完全的这个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嗯，
对。但大豆就是说大豆这个东西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现在就是比吃大豆制品比较小心，因为我有一些就是什么增生还是什么肌瘤这些东西，我害怕那个大豆会刺激我的雌激素，所以我现在尽量就是避免大豆，所以我买的我喝的那个植物蛋白粉也都是没有大豆的。
嗯，而且像美国这边有很多大豆的制品是用的转基因的大豆，
对，
所以从目前的这个 research 来看，其实我们不太清楚转基因的这些食物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对，
所以如果可以选择非转基因，或者可能像 Sherry 说的，如果你的身体有需要要减少刺激雌激素生长，你就可能要小心，要选择，就是也不是说你不能吃豆子呀或者吃豆腐，对，就是不要一天三餐这么着吃，
对，
还是适量就够了。
嗯嗯，然后关于素食，就是我还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各位听众，如果是你是一个对素食有兴趣，或者是你曾经实践过素食，大家应该都能够有亲身感受的一点，就是我在尤其是经历纯素这段时间呢，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等于说在适应期里的感受，就是因为吃素的时候，因为你的蛋白质不足，有可能你的这个油脂的摄入量其实也是低于吃肉的人呢，所以你会觉得吃不饱，就是你吃比如说纯蔬菜水果加一点这种豆类，就是可能你的饱足感会很差，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如果大家经常去北京或者是国内的一些素食馆呢，你就会发现他们在做菜的时候会加很多的油和糖。
嗯，
就是因为一个是当然是为了味道啊，就是说本身那个植物制品没有肉那个味道，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糖和碳水它会帮你增加你的饱足感，所以就是我在刚开始进行纯素那段时间，我就是因为吃不饱，所以我就会有这个过量摄取碳水的这个倾向。我当时我记得我吃不饱，我就会吃比如说平时只吃半碗米饭，我就会吃一整碗米饭都吃不饱，然后就导致其实那段时间有一点体脂肪率的上涨，我体重没有很大变化，就是能感觉到自己肚子上的肉多了一些。
嗯，
但当然后来就时间长，因为你时间长了身体适应吃素之后，你就会知道慢慢的要减少碳水的摄入，然后身体适应你吃素之后，你就不会有那种特别强的饥饿感。所以就是我想跟大家建议的一点，就是如果你要吃素的话一定要注意，尤其如果你是外食的话要注意控制一下你的油和这个碳水的摄入，因为我们说过能量守恒嘛，就是你不管你是吃的素还是吃肉，只要你碳水啊油啊这种营养素过量，你就会 gain weight，
因为蛋白质和脂肪是会提供你饱足感的食物。
对，没错，
所以你当你减少摄入这一类的食物，像 Sherry 说的，你就会可能觉得自己吃不饱，然后你就要从其他的 source 去找，就是能够让自己吃饱。所以你尝试的时候就是要注意，如果我不吃肉或者不吃鸡蛋，会不会我吃其他的东西就变多了，然后这些东西会不会对我的健康造成影响，你要想一想。
对，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适不适合吃素，你要考虑清楚。
所以这就是如果有人过来问我说吃素会不会减肥的话，我一般都会告诉他 in general 吃素不会帮你减肥，因为它跟就是说减肥减脂时候提倡的东西有的时候是相悖的。因为减脂的时候你一定要就是保证自己有充足的蛋白质摄入，然后碳水要适量，但这点在其实在素食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我记得我之前去很多什么素食馆啊什么的，之前跟有的员工聊天，他们都跟我说他们所有员工来他们素食馆那个工作，然后在那里吃饭之后所有人都长胖了，
都长胖了，
就因为对，就因为他们做饭油啊，
没错，像 Sherry 说的这个油大，然后会加糖，会让东西变得好吃。其实很多的豆制品都是很多时候如果想要它口感像肉，对吧，如果你就是吃素，不是只是吃蔬菜，你还想要吃一些比较类似于肉的口感的这一类的食物，它要经过很大的加工，很多的加工，然后呢又让它变得好吃，最常见的就是油炸，对吧，油炸才会让东西变得好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卡路里就又往上加了，所以
对，没错，
其实对减重来讲确实不是帮助你减重或者减脂的一个好的方法，
可想而知，因为我们一般比较提倡最健康的饮食方式其实就是吃那个 unprocessed， 就是原型食物，
是的，
但是素食里面很多东西尤其是你在餐厅吃到的东西它都是经过非常多的加工，尤其像 Maggie 提到它很多东西会过油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在决定要吃素或者在已经在吃素的人在选择自己食物上一定要注意的一点。
我自己也有大概在差不多快10年以前有吃素的经历，当然时间很短，我就一共吃素大概4个月，然后这个吃素也是吃鸡蛋喝牛奶，我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开始吃素的原因，其实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家里头就是有这个遗传糖尿病，包括我奶奶到我爸爸，然后我爸爸其实在挺年轻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有糖尿病，所以我一直想帮助他更好的控制他的血糖，因为他自己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个是可能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在意，或者可能就是没什么控制力，他就是对这个血糖他自己的血糖控制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些 research， 怎么样的饮食或者在饮食上面有什么样的变化能够帮助控制血糖，
对，
然后我看到很多 research 就是说这个 vegan 就是全素，吃全素不吃任何的动物产品可以帮助控制血糖，所以我就想说要不然我自己先试试，如果我试着觉得好我就再推荐给我爸。
但你自己是没有血糖问题的？
没有，
对，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20出头，我那个时候没有血糖问题，我现在也没有血糖问题，就是我只是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慢慢在接触营养学，我就觉得可不可以用我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多帮助我爸一下，可是我想了想我就觉得哎，让一个就是每天都吃肉的人突然一下变成一个吃全素的人基本上就不可能嘛，而且就很容易就放弃，所以我就想说要不然我就试试先做这个 vegetarian， 这样就是从平常生活当中减少的食物种类没那么多，然后也不会觉得太有 limitation
痛苦。
对呀，就是一下改变太大了，可能身体一个是身体也接受不了，另外一个就是心理心态上面也觉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尝试了一下大概4个月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后来因为我是一个对吃算是要求比较高的人，而且特别喜欢吃，然后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我就发现做了4个月以后，第一像 Sherry 说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检测我的血糖，因为那个时候我血糖也没问题，所以我也没办法检测说我的血糖是不是有 improvement，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能看到的就是我的体重和我身体的这个变化， 我就觉得吃了四个月的素，其实对我来说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一个是体重来讲，另外一个就是精力。有很多人吃素的人就说，其实你吃素吃久了，你反倒会觉得你比吃肉的时候更有精力，然后你的身体会觉得更强壮。
我也听过这个说法，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我身上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这一点。
没有是吧？
是我太迟钝了吗？
其实我觉得也可能你本身的身体状态在一个点，你可能除非变化非常大，才会让你觉得说真的有这个力量或者精力上面的变化，
嗯，
不然你可能就感受不到，你就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没什么区别。反正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变化，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有在运动，但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力量训练，所以其实对这个精力这上面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都差不多。所以呢，过了四个月，我就想说，我已经坚持了四个月，我不如尝试一下，多加入一些食物种类进来。
嗯，
所以我就开始吃海鲜、鱼呀、海鲜类的东西。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每次出去吃饭，我就看着跟我一块吃饭的人点的东西花里胡哨的，就都特别好吃。然后我每次就是你要吃素的话，其实即使是在对吃素友好的餐馆，其实你种类
只能吃什么土豆，
就是一个沙拉呀，然后就什么不加肉啊，
嗯，
然后可能一共就最多不超过五样东西。每次出去吃饭我都觉得，哎，点来点去都是这些东西，
嗯，
我还不是不出去了，
抑郁了。
对呀，啊，所以觉得哎，算了吧，就是不用给自己那么多的枷锁。
对，
然后我就想说，我看看就是如果加了海鲜啊、鱼啊这类的东西，会不会更容易持续，所以也不错。反正我之后就是也是继续没有吃肉，大概坚持了，再坚持了个大概一年半左右，
嗯，那很长了。
反正我觉得对一个没什么目标的人来讲，算是一个挺长的时间。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做这个，就是好像一直就是，哦，反正那么长时间没吃肉了，就继续做下去吧，就这种感觉。
对，
然后这一路我也没有真正的感觉到有什么 benefit， 就是跟吃肉的时候比
没有吗？完全没有吗？
我可能那个时候也比较不敏感，或者可能后知后觉，我倒是那个时候没有觉得，
嗯，
有特别显见的效果吧。
你当时像你说你吃就是海鲜素或者 pescatarian， Maggie， 你是每天都会有海鲜或者这种蛋白质吗？还是说一周会几次这样？
我大概开始吃海鲜以后，大概一周会有大概3到5天都会有海鲜，
嗯，
像鱼一般都是鱼类的，海鲜可能比较少，
嗯，
然后会有大概1到2天没有这些东西。
嗯，那鸡蛋牛奶你都会吃吗？
对，鸡蛋就是我对那些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如果我家里有鸡蛋，
okay，
然后有任何的包括牛奶也好啊，
嗯，
cheese 啊这些东西我都不会拒绝。
所以对于你来说真的没有任何变化，就体重啊，然后个人的感受啊，然后什么的都没有，但就唯一就是你觉得吃饭限制变多了。
对，限制变多了。然后体重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也在寻找其他的方法帮我减体重，所以我那个时候更多的是用运动来帮我减体重，okay。 我觉得并不是我吃东西的改变，
嗯，
真正的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反倒是我就是开始慢慢的增强我的运动，然后会加入不同种类的运动，那个反倒是对我就减重更大有更大
帮
助。没错，
嗯，
没错。所以从我和 Sherry 的经历来看，其实
都印证了吃素并不减肥。
减不减肥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就是每个人的，
嗯，
自己的感受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对，
所以你吃素可以去尝试，但是如果你发现说，哦，吃素并不像其他人说的可以帮你减肥，你也不要意外，
嗯，
因为这确实也是就是我们俩的经历印证了这个。
对对对，因为吃素就是说它从营养素这个 macro 从量营养素这一点上来说，它确实 不是最符合就是一个减肥或者减脂的这么一个 diet 它最理想的这么一个状况。
嗯，是的。
然后今天我们会继续把 keto 这个话题聊完，但是呢我跟 Maggie 在录音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期的时间其实差不多了，所以就是想要听我们聊 keto 生酮这个话题的同学，下一周等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话题剪出来下集，所以我们就是今天的音频先到这里为止。如果你想听关于生酮这个话题的话，别忘了锁定我们的频道，下周过来听我们这周素食和生酮话题的下集。我跟 Maggie 先聊着，但是跟大家听众先告个别，我们下周再见。
哎，大家记得回来听我们的生酮那一期的内容，拜拜。